好的，欢迎回到3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中国最知名的大亨之一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晓辉28号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这名邓小平家族的前女婿对法庭表示知罪，并且请求宽大处理，他被控非法集资和职务侵占。文件显示，安邦保险集团作为私企，资金雄厚，内外通吃，其高调收购的脚步呢，遍及美国、加拿大、欧洲和韩国等地。他的国内投资对象则包括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等名牌大牌。有分析称的吴晓辉一案显示，政府在如何追究一些个人的责任，而这些人的冒险集资行为导致了国家的债务危机。那么14年前由吴晓辉组建的安邦保险集团如何得以短时间之内敛聚巨额的资本，并且在高调收购行动中频频得手海外呢？吴晓辉是抢到了馅饼还是踩进了陷阱？参加这部分讨论的三位嘉宾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博士夏明教授、时事评论人士、作家陈破空先生以及时政观察人士秦伟平先生，我们欢迎三位。好的，那么首先我想问问这个吴晓辉案呢，总体来讲呢，也是显得非常的这个突然，那么也带一些这个神秘的色彩。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这个秦伟平先生，您对这个案子总体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吴晓辉这个案子真的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个人的观察，我认为从中国政府接管安邦集团到审判吴晓辉，标志着中国债务危机、中国金融危机已经是局部爆发。它不光光是只是对一个企业，比如说资金乱象啊这些惩罚，而是中国政府在遏制这个全面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这个事情可能过几年之后会被全世界所公认，现在是非常关键一点。谢谢。
好的，谢谢秦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陈破空先生啊，那么这个吴晓辉呢是被控2个罪名，您对这2个罪名有什么样的这个解读？那么还有呢，他是说他刚开始呢是抗辩，那么最后呢表示认罪，但是呢是要求从轻罚落。那么据称呢，像他这样的这个罪行，如果是认定也这个最后呢他要被判的话呢，可能最高可以判到这个无期徒刑。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这个这两条罪名啊，一个叫做集资诈骗罪，一个叫职务侵占罪。这两个罪名呢倒不让我吃惊，让我吃惊的是两个数字。前面这个罪名涉及的这个集资诈骗罪啊，652亿人民币，后面这个罪名涉及的是100亿人民币。这两个数字啊是触目惊心的。这两个数字如果这个钱呢、拿下来的话，习近平号称精准扶贫，那么可以说一下就可以解决几百万人的这个扶贫问题。逐渐红色权贵啊，以吴晓邦为标志的这个红色权贵、红色家庭敛财的这个惊人。而吴晓辉仅仅是落马人之一，我想其他的大量的红色家族、红二代、红三代以及他们的外戚啊，手上敛财仍然是无数，甚至可能是超过吴晓辉，他们并没有受到触动。那么这个吴晓辉这个说是先不认罪，我认为他这个法庭抗辩是合理的。如果中国的这个法律啊，这个是受党领导，肯定私下有人威胁他，如果他不认罪的话，恐怕这个发的这个罪发的更重，说他怕死，说不得不假装认罪。其实他这个认罪是违心的，因为他实际上作为一个私营企业，他有很多值得抗辩的地方，因为中共的这个法律漏洞的确很大，而且他还说了他自己并不清楚的一些法律是否构成犯罪。他不得不认罪呢是害怕，但是我相信呢，这个判罪的至少是无期徒刑，甚至有可能是死缓，甚至死刑。因为习近平正要把这个像吴晓辉这样的个人资产呢拿为国有，就好像当年的这个嘉庆皇帝要把这个和珅等人的这个财产拿为国有一样，那补贴国库，然后供这个政府来挥霍，所以说极有可能杀人灭口。因为吴晓辉还涉及到其他很多，比如邓小平家族、陈毅家族等等这些秘闻，如果不能杀人灭口的话，恐怕也会让他这个以某种原因躲猫猫死啊，喝水死啊，死在狱中。
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这个夏明教授啊，那么事实上呢，这个众所周知，吴晓辉呢他是邓小平家族的这个女婿，这个外孙女婿，尽管呢是前任已经离婚了，但是呢您觉得他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呢，对于他来说，现在的他来说呢，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呢？
对，吴晓辉的这种多重身份呢，可以折射出中国目前的许多的这些问题了。那么第一个，他作为一个浙江的民营企业家，那么他的成功，那么也代表了就是中国呢，在过去的30年呢，那个民营企业家呢一路杀来。那么这里边呢，当然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了，他通过那个不断的这个婚姻呢，那么据那个官方的报道呢，也已经有三次婚姻，那么最后是跟那个吴小兰那个对那个跟那个就是邓楠的这个女儿了，那么就是那个结婚了，那么成为邓小平的这个外甥女婿了，那么当然就是有一种那个跟红色家族呢，那么挂靠的这么一个意味，所以呢，显示出他这个寡头政治的这个逐渐的这个发展。但是最后你看到吴小辉呢，在去年六月了，那么被就是限制以后，那么很快就进行了就是邓家就对那个吴小辉进行了切割。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种民营企业家呢，在整个权贵的这个那个寡头政治中呢，作为一个棋子或者白手套了，那么被用了以后呢，就像口香糖，就像王立军讲的，就这个口香糖，这个嚼了嚼了就被吐出来了，那么这种悲惨命运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可以看就是吴小辉他卷入了中国目前呢在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的情况下，各个派系那么进行争夺钱袋子的这个斗争。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2015年的那个就是股市崩盘以后，那么中国政府呢确实面临了一个非常那个逐渐加剧的这种金融和经济的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许多的民营的那个商人呢，他们呢就在那个挟资外逃。而这个挟资外逃，当然了很多我刚才讲到，也作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那么甚至就是习家本身，那么他们的白手套呢，在全世界呢运作，那么全世界收购，而收购本身就是一种外逃资金的方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作为当家人，他当然会支持他自己的亲戚在外并购，比如说像就是那个吉利会那个收购就是那个 Daimler 就是奔驰公司股份一样的。但是呢，那么我相信习近平为了他的自己的权利呢，是不允许其他的硕鼠把资金的抽空，那么最后给他带来经济崩溃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要出手。最后一点呢，我想讲一下，破坤讲的那个我认为是非常对的，就是说吴小辉呢，如果以他这种那个数额，而且是以这种那个非法集资，如果我们想想前面那个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吴英呢，他的非法集资，那么也就是几个亿或者什么，那么最后是把他给判处死刑，那么当然最后因为各种那个申诉了，把他给判成死缓。那么如果以这种就是尺度来衡量的话了，给吴小辉那个判处死刑呢，那我觉得呢，在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当今的政治那个形势下呢，那么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审判地点呢是在上海，那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呢，恐怕跟把他审判地点放到所谓的山西、河南或者放到其他的内地城市来看呢，我觉得恐怕有一定的选择，因为毕竟上海了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而且是邓家了，那么影响了包括江泽民那些影响都非常广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认为呢，最后呢恐怕那个会吴小辉会免于一死。
嗯，好，谢谢夏教授。接下来，这位听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其实吴小辉作为邓家的这个前外甥女婿呢，这层关系呢，尽管是外媒不停的报道，但是国内呢，基本上就是不太说这样一层关系。但是从您的观察来看呢，就是吴小辉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是他个人的责任大，还是邓家的这个责任，以及还有这个红色帝国本身的这个责任呢？
我认为吴小辉走到今天，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跟他之前邓家外甥女婿这个关系不是很大。我们知道吴小辉他这个发展历程才短短十几年时间，把安邦整个资产规模差不多近2万亿，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数字，在海外大肆收购酒店啊、保险公司啊，甚至入股银行啊，在国内大肆销售他一个非常有问题的叫万能寿险这样一个产品。刚才我们谈到说吴小辉涉案，他现在这个金额好像问题资金是600多亿，其实据我观察和了解，我认为这个数字至少要扩大10倍，很多可能为了公众的影响没有把这个真实数字告出来。我们查到一些数据，就是他光他安邦的那个万能寿险给公众投资者其实大概有4.4%到6%一个回报率，加上他们的销售成本，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给予一个稳定的回报。这些项目在2017年他吸收的资金，公众资金有多少呢？就涉及到7200亿人民币，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如果说每一个投资者投资1万元来算的话，大概有7000多万人涉及到里面了。所以中国政府是非常紧张，非常担心说这个吴小辉设计的更是一个庞氏骗局，他后面没办法去对付这么多一个投资，其实是一个投资理财产品这样一些资金这一旦爆掉可能会引起非常大的一个社会影响。吴小辉他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人，正常来说他有他一个很聪明的地方，对不对？你把企业按部就班的发展，他可以过一个可能是像正常的企业家一样的好的生活，好的结局。但是他实在是贪婪无厌，在中国这个 经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外汇储备很紧张的时候，一方面在国内向公众去吸收这些资金高达7000多亿，另外肯定还有数千亿的从中国国有银行或者民营银行银行里出取的资金，然后在海外大肆收购，这个是等于是踩上了中国政府刚好碰上了这个红线，它外汇储备又很紧张，加上现在又要遏制这个金融风险，所以它成为一个牺牲品，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以它后面的结局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惨一点。谢谢。
嗯，谢谢先生。那么等于这个它呢基本上是到了一个忘乎所以的这么一个境界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陈木峰先生，那么事实上的吴晓辉的安邦呢，它背后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有非常非常这个多的线索，那么其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陈小鲁，就是陈毅的儿子，那么他呢也是安邦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在2月份呢突然的这个去世，那么这个之间呢有什么样的这个疑惑呢？
这个其实吴晓辉的案子啊，这个跟邓小平家族、陈毅家族有这个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现在不公平在这里。当然，对吴晓辉来说是，他在这个自己做大的、做富的时候，没有为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做过一声呼唤，所以今天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应该的。那个就像薄熙来等人一样，周永康等人一样，所以受到这个同样自己建立的法律体系的这个迫害、这个戕害。那么邓小平家族和陈毅家族，首先一个线索就是这个邓卓瑞，邓小平的外甥女邓卓瑞和陈毅的儿子陈小鲁，首先一人出资1亿元建立了所谓的上海标准什么什么基金。首先我要疑问的是，他们两人为什么有这个1亿元？1亿元可是数字不小啊，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哪来的1亿元？因为你是当官也好什么，你的1亿是哪来的？你邓卓瑞那么年轻啊，当时20多岁有1亿，首先成立这个公司，这第一步，这个资金来源就有问题。第二，这个2004年，这个陈小鲁亲自做盟介绍这个吴晓辉跟这个邓卓瑞认识，而且成婚，而当时的吴晓辉还有婚姻关系，说这个是相当的不道德。有夫之妇拉过来硬跟邓小平的这外甥女婿给配，外甥女给配上。第三，这个吴晓辉这个人呢，本身呢，就是我们说他是男版的这个邓文迪。我这个，
嗯哼，好的，谢谢陈鹏辉先生，您那边这个声音呢有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网上的这个现场评论。第一位呢是傅正辉，他说呢，吴晓辉在安邦案认罪，证明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呢，是特权阶层先富起来，同时也证明习反腐打贪。不分远近亲疏，我们盼望中国大陆继续打老虎，也能将外逃大陆的台湾重大经济犯绳之以法。接下来位呢是袁胜基，他说呢，安邦就是帮着体制内权贵在洗钱，这是不争的事实，习不抓他，国内金融市场就得瘫痪。那么刘汉呢问他说，请问秦先生，中国大陆开放金融市场对债务危机有什么影响？那么等一会儿我会请秦先生来回应这个问题。接下来是廖聪明，他说邓家外甥女婿显然没有站上队，拿来开刀杀鸡儆猴呢是习弟的权谋，中共像吴晓辉这种太多太多了，习弟敢全部拿下吗？显然不敢也不能。接下来是玉玺，专制体制一直都是一代天子一代臣，邓家的时代过去了，其势力被清理很正常。接下来是乐乐，习集权之后呢，打击各行各业的豪强是必须的，这样才能驱逐权贵的对政府的影响，但是呢，这样很容易误伤普通百姓。比如前段时间关于取消海外定居人士的上海户籍一事，虽然最后上海政府暂缓执行，但是重压之下呢，岂有完卵呢？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后面中国社会将会出现因集权而导致的各种优点和弊端。那么好，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秦先生，请您回应中国大陆开放金融市场对债务危机呢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看到最近中国政府在表态开放金融市场，特别是对美资的企业，那是因为现在在中美贸易冲突这样一个阶段，中国一个官方表态，我不认为它最后真的会完全开放金融市场，这是他们的一个表态而已。如果说真的开放的话，我相信最后的结局可能是中国一些优质的金融资产可能是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呢被一些外资企业去掌握这样子。对于中国的债务危机还有金融危机并没有实质的影响， 我相信这些外资企业如果真的要进来中国市场的话，可能是等整个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整个资产价格会跌到很低的一个样子，然后他们进来抄底这可能是更符合实际情况。谢谢。
嗯，好，谢谢秦先生。那么接下来夏教授，我想请您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我们众多的这个网友他们所提出的评论。那么同时呢，我也想问您，其实呢说到这个吴晓辉呢，我们也想到了这个肖建华，那么还有呢王健林，那么他们这些人呢是不是都是这个中共红色帝国里的这个林子里所养的鸟？那么当他们被需要的时候呢会得到锦衣玉食，会被喂食，但是当他们不被需要的时候呢就会被猎捕。
对，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中国过去十几年呢有这种那个寡头了，那个权跟那个钱呢，那么相互的这个联姻呢，那么最后造成了许多的恶果。那么但是这里边呢，吴晓辉事件呢，我觉得更有它的那个独特性，就在于因为前面的无论王健林，那么他的涉及的这个企业的领域了，相对于就是吴晓辉来说是要窄得多，而肖建华呢，毕竟呢他是在香港坐镇了，那么想做空那个就是股市了这些东西了，帮助就是那个圈钱或者是逃资。但是呢，吴晓辉他涉及到那个整个保险公司，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那个就是2008年的那个金融风暴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出手，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个 AIG， 那么最后的话呢出现了就是危机。因为 AIG 作为美国最大的那个保险公司，那么它在那个整个那个经济过程中，它起的这个多方的联络的结构性的各种功用了，那么是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个利曼那个兄弟公司了，那么是没办法相比的。所以美国呢最后就要出手去挽救整个美国的那个整个公司体系。所以今天的话，安邦公司啊作为一个中国第三大的保险公司，那么它现在面临着政府了把它给已经托管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它对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呢，那么影响了重创了是非常大的。这里边就涉及到刚才说的那么金融风暴的那个可能那个就是已经爆发，中共呢现在是在想把它给捂住，而这里边呢也一定会走进就是中国现在的就是这个债务危机了，那么现在的爆发，那么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债务链条呢也会那个破裂，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公司了现在已经被那个收购，或者他们在股市已经受到重创，还有很多的那个不良商人呢早已经就逃跑，那么已经那个转移到海外，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债务危机最后会形成一个那个就是通货紧缩，所以债务危机跟通货紧缩呢，我觉得会让中国的许多老百姓一下看到他们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效应呢来消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债务危机通货紧缩引起的整个账本的危机了，恐怕才会是西方国家要那个来入局来这个收盘的这个机会。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那么陈峰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吴晓辉出事之后呢，中国的保监会暂时的接管了这个安邦公司，据说呢好像是为时一年，我想问问您，您对这个做法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那么就是说呢，涉及到安邦呢，我们刚才在岛屿中也说到他的这个海外的并购的设计，美国、加拿大、欧洲和韩国等地，那么是不是这样一些这个海外的资产呢也会变为这个中共的党产呢？
这个就由国家来接管这个一个名义上的私人企业，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个产权关系、股东关系怎么处理都是一个问题。那么因为技术问题呢，我刚才很多话都没讲完，我还得回头来讲一下。就说这个陈小鲁在二月份，因为那个二月份那个吴晓辉被起诉，陈小鲁突然就在二月份死亡，我想陈小鲁肯定是受到了压力，中纪委找他谈话，虽然不会法办他，但是要他谈清楚很多问题，导致他突然脑溢血、心脏病死亡。另外这个邓小平的这个外甥女啊，这个邓卓瑞突然这个分居离婚，也就是因为这个习近平要对吴晓辉开刀，所以说这个马上切狗，这个也显得非常的卑鄙，因为吴晓辉毕竟跟他这个是夫妻，而就眼睁睁推在狱里不管，这个于心何忍？那么事实上，这个吴晓辉的事业就是2014年才突然爆发，就是借助于这个邓小平的外孙女，说邓小平的外孙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次如果不法办邓小平的外孙女，不法办那个陈毅家族，那是非常的不公平，证明中国的法治就是一场儿戏。而吴晓辉之所以涉案有几个原因，他卷入了权力斗争，一个是2015年的这个股市，他跟习近平背后抬杠，在上海那边跟好多这个江派的商人哈抬杠。这是一次选择权力斗争，第二次是海外的这个爆料，他也卷入了。那么这个习近平方面呢是感到非常恼火。再一个就是说在国内啊，他又跟这个王岐山的那么下面的人给杠上了，那就是这个财新杂志的这个叫做胡舒立啊给杠上了，所以他 卷入权力斗争，威胁了习近平的权力，从经济上威胁才是习近平拿下他的原因。所以我说他是蓝版的这个邓文迪，靠蓝色上位，邓文迪在美国靠女色上位啊，到处这个开疆拓土商业帝国。这个蓝版的邓文迪就是这个吴晓辉，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姿色哈，蓝色有什么姿色啊，就是温州市的高官也给他攀上了啊，然后浙江省的高官给他攀上，最后攀上邓小平的外甥女婿，一路走一路离婚，一路睡，一路这个结婚，然后一路在发达。我想这样的。你像这个过去的这个金瓶梅所描述的一些情景，证明了中国社会的这个腐朽、腐败和这个没落的这个特征。
嗯，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请问徐伟霆先生，就是说呢，审判这个吴晓辉呢，我们刚才陈默公先生谈到的主要还是政治原因，就是他得罪了习近平在很多方面。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他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整肃他究竟是为了整肃这个红色家族呢，还是真正的要整肃这个金融市场？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用资本的大胆来敛财这样一个做法。然后呢，再用这个监管的手法呢来进行打压呢，这个也是屡试不爽的一个手法。那么再把这些财产呢，装进自己的口袋，那么中国是不是以后还会一直用下去呢？秦先生。
大家好，我个人观察呢，我觉得这次整肃吴晓辉呢，它基于经济原因会多于政治原因，可能政治原因会存在，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加上这个债务风险、金融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级和严峻，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它非常非常清楚。这一次之所以选上安邦啊，作为一个接管他资产，加上重审吴晓辉，可能后面马上要重判吴晓辉。其实可以看到，中国过去几年从他鼓励说企业走出去海外收购什么四大金刚除了安邦之外，还有海航啊，还有万达，还有复星啊。我相信这一次应该算是叫杀一儆百不光是审吴晓辉判安邦啊什么事情，更多的是给其他的一些处于相同或者接近状况的这些民意也好，或者官商勾结也好，这些所谓有关系的这些白手套也好，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这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以前可以纵容你们去坑蒙拐骗，去捞钱也好啊，去骗钱也好，去转移资产也好，但是现在整个国家他们执政党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生死存亡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是不计一切代价去整肃这个事情。所以该收手的收手，该坦白的就坦白，我个人感觉是有这样一个意思。那另外说他们的资产会不会被整个国家收编，被中国政府或者纳入国库这样子，我觉得如果从现代财务学或者商业的意义上来认真的去评审这些企业的话，很多企业它看起来，特别是刚才讲的四大金刚这些企业资产系数、资产金额非常大，可能高达万亿甚至数万亿，但是跟他们的负债起来比起来，我如果真正的测算一下，他们搞不好都是负资产。一万亿的资产，如果负债有9000亿的话，看起来还要有1000亿的净资产。实际上，在整个这些危机全面爆发之后，他们的一个债务、他们的实际资产都要大打缩水。欠银行的钱、欠这些投资商的钱、吸收公众的这种渠道来的钱，他根本就没办法付上。所以这才是最糟糕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不认为说中国政府从接管他们身上能捞到多少油水。那前提是要把银行的钱还有公众的钱全部还回去。当然在中国现在这个政治环境下面，很有可能具体操办人呢会把这个烂账最后都扔给银行、扔给投资者。实际上还是有些资产被他们中饱私囊或者说直接纳入国库谢谢。
好的，谢谢您。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木红先生和戚伟霆先生，以及上半场的丁学良教授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